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真的让我们燃起爱主的心，也在各方面都因着主而长进。我们现在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奉你名的聚会，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得造就。谢谢你今天召教我分享你的话，求你的神赐给我祝福我的口舌，好使我说的话都是你的话，好使我因着你的帮助而能够把话讲清楚。也求你让我们这个热切爱你的心再一次因着你的话语更加的热切跟盼望。主耶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奉献给你，求你祝福了，祝福我的口舌。以上所求，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今天的主题是，还有一次，我不但摇动上帝下地，而且也摇动上天。在这个讲题里面呢，孝平首先就强调的是，主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唯有主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主是我们的满足，唯有主他的爱能够使我们的心真真实实的安息跟满足。我看到的时候就很感动，的确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深深的经验到，主实在爱我们，主真的爱我们，主热切的爱我们。我们也就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经历到他爱我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看到他爱我们，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深深的体会到他实在是爱我们，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满足和感动，很愿意渴慕的跟他在一起。孝平常常是用那个很愿意很愿意跟主越长越久，每一次听到我都觉得很感动。我们热切的心就这样子被一个深深的了解主、爱主的弟兄，这样子的带领我们，更加的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所以我们的渴慕、我们的爱情、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我们对主爱的了解，也就这样子的一天比一天的更加深。我们都是这个有福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有福的人，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主给我们的那一条高超的道路，我们也真的是在那里跟主同行走那一条爱的高超的道路，直到他天上的家乡，直到跟他永远在一起。那么神对我们，天主对我们的爱，对人的爱，从亚当的开始就是为着爱这样子的造了亚当，把一切都给他管。可是亚当犯罪了，得罪了主，他对这个主的爱就感觉不到了，他就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他的灵死了。可是天主仍然这样子的爱，并没有马上使他的魂跟体也死了，是为了给他机会，使他能够悔改，使他能够重新回来。那么，然后呢？这个虽然亚当夏娃被逐出的时候，神在等待人悔改的这个中间还是给了更多的一个爱，所以他给了亚当夏娃一件皮衣。这个皮衣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动物，为着一个有罪的人这样子的死了，来保护他，温暖他，也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象。我们真的看到，当我们在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这样子的爱了我们。那我们亚当是不能够体会，他不知道这件皮衣的意思，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回应，我们要真的在这样的事情上看到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死，赎回了我们，我们真的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不配得到他这样的一个恩惠，但是他却真实的为爱我们舍了我们的命，舍了他的命救我们回来。我们要这样子的一个更深的了解，而愿意回应他对我们的爱。 那神显示他对我们的爱啊，这是他。那么他是新郎，他爱我们，他等待我们成为他的新娘。他是这样子的，为我们做了那么多那么多，我们要准备好成为他的新娘，可是我们不会，我们做不来，他为我们准备，他准备我们，使我们因着更认识他而心甘情愿，满心的期盼这一天一样的到来，那这是他的爱。所以呢，我们也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就回应他的爱。那么在现在的话呢，这样一个好的环境，是越来越难，人的罪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越来越难。那么我们要真金不怕火炼，我们的主爱我们是真的，他来寻找我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爱，他的爱也触动我们，我们回应他的爱，深深知道他的爱，而更爱他，更体会他。那我们呢，就是有一个主是知道我们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他也有办法来帮助我们，把我们不可爱的地方变得比较可爱，他会一直一直的帮助我们，我们也就有这样的一群珍视主，珍惜主，愿意跟主一起，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使我们这样的一群的这样的人来珍惜的回应的来学习怎么样爱他，从他那里领受一切的恩惠来完成他对我们共同的一个命定跟使命。那这个完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非常非常喜乐，尤其是在今天一个世界这么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却在主内有了平安。那么当这个世界是很多的病毒，那有很多很多这个需要来预防的，那我们属灵的病呢，这个仇敌也是喜欢给教会带来这些属灵的软弱，用各种的谎言把偶像带进来，把不洁带进来，把罪恶带进来。那所以呢，在这个人呢就把天主的爱说成连对同性恋也是一样可以，那这是人犯罪的一个借口。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光，必须要保护这个圣洁的地方。所以呢，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主的勇士，要抵挡仇敌的一切，远避仇敌然后呢，在主的所带我们在旷野的地方，能够在那里接受主的装备，而成为他的勇士，得胜的勇士。那么当我们在世界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愿意把他的人带出来成为他的军旅，所以他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旷野。那么也他们这些以色列民所走的每一步路，也是我们属灵上要走的同样的路。那他们跌倒的情况，就是我们今天在警醒不要同样的跌倒。所以旷野是人学习顺服，学习得到从天上的供应，不再有世界的供应，却得到天上完全的供应，学习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那么所以旷野呢是学顺服的地方，可是以色列人却因为不顺服，特别的不顺服，就那个世代的人都死在那里，死在旷野。可是主并不是要我们死在旷野，而是要我们进天国活着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迦南地是一个征战的地方，是有邪灵所在的地方，尤其是今天这个世界那个赫特人，就是恐惧的灵发动。那我们也要预防这个属灵上的一个病毒，那么奉主的名驱赶这样的一个病毒，那预防这些属灵的病毒。在主的家中有很多的谎言，在主的家中有很多的虚应事故，在主的家中有各式各样不属于主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都要看得清清楚楚，来明明白白，愿主来审判我们，他也会审判他的家，审判从他的家中开始。那么他审判好了，那个就把仇敌打下来，他会保守我们，装备我们，那他有他的步骤跟时期，我们要跟着这个步骤跟时期。那么当这个 天主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以后呢，就带到了西乃山。那他把以色列民带到西乃山，就是目的是要跟他们更亲密的在一起。好，所以这个离开埃及国以后的第三个月初一那一天，那就到了西乃旷野。那这个旷野呢，就是天主要净化我们的地方，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净化我们，我们才能够跟他在一起。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非常的看得清楚，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天主是神是这样的希望跟我跟人在一起，可是人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是罪人，从一直以来罪恶一直加深，这一支从埃及被领出来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是本来是不配来到你面前，不配跟他在一起的，可是神爱我们，爱他们，就愿意他们跟他在一起，所以呢他领他们从勒非丁从一个安息之地认识神，开始认识神，看到了他就在安息的中间跟着他来到了西乃旷野安了营，也是在那里安营，神就要做一件特别特别的事情。那么梅瑟就这个到山上去，好，就到山上去寻求天主的意。那我们如果是家中的权柄，我们是团体的权柄，也要像梅瑟一样，就要知道神让我在这个家中，神让我在这个团体中做了这个权柄，那么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要到他前来询问他，来清楚他。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家的命定，对团体的命定，对家的使命，对团体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你作为一个权柄认识了以后，才能够向着这个目标，不是漫无目的的前行，而是有一个目标要去达成，那天主也会帮助我们来做权柄的，给我们很多很多属灵的力量，然后从他那里来的力量，圣神的帮助，使得我们有能力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命定。好，所以呢，到底神对以色列民有一个怎样的命定呢？他就告诉梅瑟说，他说要告诉这些人民，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将在万民中成为我的特殊产业，你们要成为施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所以对这个天主对于这个以色列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看重跟盼望，也是愿意他们所实现的一个生命的命定，就是要成为天国的子民，要成为王家的司祭，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完完全全属于他，而且侍奉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他所看重的。那么所以呢当时梅瑟把这些话告诉了百姓，都一致的回答说，上主吩咐我们的，我们全要做。好，他们都说好，他们都说要做，他们就愿意成行。虽然可是事实上他们后来并没有真的做。那可是当他们说了，神就答应了，就命定了，就这个当作这句话，就接受了他们所说的，然后神就开始就是跟人订立的第一个约，就是在西乃山上所订的一个约。那么神他这么的至圣，他这么的高，他这么的伟大，他这么的远远在人之上，可是这样的一位了不起的伟大的神，一个至圣之高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清楚他的伟大的神，他却愿意跟他所造的人来订约，而这个约是一个永恒的盟约，是一方不守约他仍然要守的这样的一个盟约。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神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却给我们一个约，让我们看到他真是爱我们，让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这个约，而相信我们可以这个神要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我们可以 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圣洁的子民，然后成为他这个司祭的，他的司祭的国家。那所以这是梅瑟就把这个话呢就传达了，然后呢，当时上主就说跟梅瑟说要他要在云中降下，那么神这样子的天主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从天上以一个有形这样的一个显现让人看见，其实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多么大的一个让人真实的碰到了他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可是人怎么样能够见到这位神呢？因为人不圣洁，而神是圣洁的，不圣洁的见到了神就只有死。所以神要教这些人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见到他，所以他就要他们准备三天，今天明天圣洁自己，要洗净衣服，第三天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妥当。那我们见一个君王的时候，我们要准备自己，当那个圣经说君王邀了宴席，结果去参加的人没有穿礼服就被丢到外面去。这个圣洁的神，我们是要以一个怎么样子前进的一个态度来准备自己，来圣洁自己，来洗净自己跟他之间的不义，都因着他来洗净。感谢主。那么三天，今天洁净，明天洁净，再洁净，就准备好。那么靠主，我们没有靠主，我们也没办法来洁净自己。那我们要见神的时候呢，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已经留下，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这个不洁的人因认罪悔改以后成为洁净。那当他们第三天都准备妥当的时候，可还没有准备啊，还有一些要交代，就好像那个父母亲殷殷切切的交代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不然这个情况很糟糕，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那这是一个，所以他就规定要小心，不可上山，不可触摸山脚，触摸山上的处以死刑啊。那个触摸的人，你也不可以触摸他。还要用石头扎死或用箭射死，兽和人都不能生存，号角响起的时候那他们才可以上山。那这个神这么严厉的话，就是要教训他的子民知道他是圣洁的主，要敬畏他所说的话，要敬畏他的命令。好，那么当这些都交代清楚了，都听清楚了，都自洁，都准备好了，好，那个人就要怀着说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来准备迎接这个天主的将来。所以就到了第三天，就按照主说的话主说的话他必要成就我们也要照着上主的话准备了准备好他们的生命，他们就照着他这样子。于是山上就雷电大作，就是西乃山上就雷电交作，浓云密布。那么这个雷电交作，雷声是阿爸父的话那个若望福音的十二章，主说求你光荣你的名吧，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光荣了我的名。那这个打雷的声音是天父说的话，天父的声音。那这个大的雷声一响的时候，就会让人很敬畏，敬畏这个创造天地永远的父。浓云密布，云呢，浓云密布是指的是圣神。圣神呢云会遮阴，会遮盖，会给我们遮掩，那不会让我们受到酷暑的残害。那么然后呢，浓云会降水，就是给生命的活水。那这是圣神。好，那么然后角声齐鸣，按照末世录的第一章第十节所说，是基督讲话的声音。所以就看到了阿爸父、圣神、耶稣三位一体都讲话了。当他三位一体都讲话了，显现了，所以那时在营中的百姓都战战兢兢， 梅瑟就叫百姓从营中来迎接主。我们可以开始迎接，就预象着耶稣基督再来了，准备好的可以在天上迎接他，可以在很近的地方迎接他。那么他们都站在山下，那西乃山全部的冒烟，因为上主在火中降到山上，冒出的烟像火窑的烟，全山就猛烈的震动啊！这个猛烈的震动是万军的上主临于这个地方，那么猛烈的震动，猛烈的震动就带出这个世界就有好多好多的一个影响。好，所以呢当全山猛烈震动，脚声越来越响，天主就借这个梅瑟开始说话，天主就借着雷霆就答复他，那上主就降在西乃山上，召梅瑟到山顶，那么梅瑟就上去就颁布了十诫。十诫的第一诫就是，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地，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那么可惜这个话刚讲完，他们后来就拜了金牛，就是仇敌要想尽办法把神要所用的器皿玷污，使他们不能用啊。十二支派中就在这个事件中，只有勒位人悔改了以后，他们就可以继续侍奉，其他的要等到后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侍奉，是因为上主给了我们更新的约，更美的约，那我们蒙召都成为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那这个就是主再一次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亲自看到他，碰触他。为什么上主要那么严格的限制，碰到那个山就会死就要处罚，就要致死。因为呢神所经过的地方，人有一个奇怪的事情，他就会是拿一个石头，拿一个木头，然后就把这个神所经历的事情，就把它这个东西就把它当作一个偶像，把它替代了神，成为一个偶像，这是神所很不喜悦的事情。那么这个神的给我们的恩惠有时候也可以变成偶像啊，像伊撒格是神祝福了，给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可是亚伯拉罕就爱这个伊撒格，就超过了神，就把他放在了神的位置。那到了这个地步，神就要问这个亚伯拉罕说，你到底是爱这个伊撒格还是爱神？那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说我们把它去替代了神，摆在了神的位置上，所以那个伊撒格就可能会就变成偶像我们也是一样，孩子会变成偶像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我们自己有很多有孩子的人都知道，爱孩子的时候常常就会把孩子变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孩子会变成全家最大的那一个，然后呢次序完全倒过来，孩子就控制了所有的大人，他一哭他一笑他一说，全家都绕着他转，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次序不对，这个孩子就变成了偶像，那上主所愿意我们所行的样子就完全不是，那这就是为了这个孩子可以说谎，为了这个孩子可以不守信用，为了孩子可以得罪神，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是需要悔改的啊，是需要悔就需要悔改。有的时候呢这个偶像是指的就是妻子是你的偶像，儿子是你的偶像，丈夫是你的偶像。圣经里面也有过了，那个黑洛德王为了那个黑洛迪亚杀了希泽若汉，取了他的头，那妻子是他明明知道是不可以做的事情，那却仍然这样去做。儿子丈夫也是一样，甚至有的人是金钱是他的偶像。有一个爸爸做事业做得很大，一天到晚去做去努力他的事业，常常不在家。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儿子问他，你是谁？ 那是不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呢？钱可以把你所有的心都抓过去，钱可以让你的眼睛都看到，把主也就丢在后面了，这是偶像。好，甚至呢，侍奉的工作也是一个偶像，因为呢，主的位置，你把主的位置那个地方放成了，本来是属于主的位置，你却把着主的你的侍奉工作放在那里了。那么所有的受造物或者是东西，这个恩典什么放在那里，这些都叫做偶像啊。偶像可以是金牛，偶像呢也可以是受造物，偶像呢也可以是主的侍奉，主的恩典。那个像圣经里面讲到主的葡萄园的工人啊，葡萄园是主人的，工人却把这些怯战变成了以为是自己的啊，所以呢啊，这个打发的人来收的，他就把他这些人都打了一顿就离开，然后派了自己的儿子，还以为可以把这个儿子杀了就可以分了他的产。那么很多我们的教会里面就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些争执，我在的几个两个教会里面我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形。主给了很多很多的恩典，那么有一群原本是很爱主的，他也是很忠心的一个主人，就把主的这个教会呢撑起来，从那个破败的情况修剪扶持以后，变成一个很热闹的很热烈的一个这样子的教会。而就在教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下面就开始撒旦的作为就产生。于是呢，这些曾经很因为爱主而奉献在主的家中，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就忘记了这个是主的家，这是主的家，而把这个地方占为己有，认为是我的，舍我其谁，就变成了完全是我的，就忘了这是主的家。所以呢，当新的神父被派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不满意，就去教训神父，说神父很多的坏话，因为这个教会是我把它兴旺起来的，其实是主了啊，我怎样的那个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于是这些就变成了一个偶像，正成了很多的纷争。那么我碰到了两个教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只是情节的轻重而已啊。幸好主有恩惠，他保守他的教会，他愿意这样子的人打醒他，让他悔改。可是我们也是一样，要常常把主的恩典，爱主的恩典超过了主，就不认识他是谁了，就忘记了他是谁，就把自己所想的放在了这个主以上。那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的凄惨的一个情形。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被自己的人所杀。他知道，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屡次残杀先知，可是他还是去了。他知道他还是没有爱惜自己的生命，没有把持不舍。那这样子的一个霸占主的事情，这个教会呢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堕落的事情。那这个怎么样，吃羊的肉喝羊的血的不爱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那个就是同性恋就变成可以。还有呢这个有的牧者呢会为了自己的野心，要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教会，就让他的那个这个信友呢去贷款啊，每个人很多很多人让他们去贷款，也都是一个忠信可靠的人，就让他们去贷款，是很听话很顺服。结果呢就去贷款，贷了很多的款，然后呢建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后来还不出钱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那这些呢就是这个只从外面去，那主当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哈。那么所以呢把偶像当作天主就是邪淫啊。耶稣基督呢很看重这个圣洁，我们命定是要圣洁没有瑕疵，可是我们不洁，我们爱主，主就会洗净我们，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他把自己的命舍了为了我们的罪，他洁净我们，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幸好我们有主，幸好我们有主，我们才会因着他 看照自己原来的，原来是不洁的，原来是有罪的，原来因着他的爱，我们可以，我们就愿意悔改，而感谢他，一次又一次，我们认罪悔改，他都宽恕，啊，一次又一次的，他都是这样子的宽恕我们，我们真的要因着他的爱来成为一个他忠信的仆人，我们不愿意不洁，我们愿意啊，这个啊，时常因着主，因着的主的话，因着主的。因着圣神，认清自己的不洁，看到自己的不洁，靠着认罪悔改，寻得主的宝血的洁净啊，成为他可用的器皿。那所有在教会里的问题呢，都不是耶稣的问题啊，他是圣洁没有瑕疵，而是教会不顺从他，不顺服他。好，所以教会里面啊，这个我们需要主的保守，需要主。保守使我们能够得胜仇敌的谎言，可以准备好成为他的一个新娘。那么这是成为一个那个男孩子，成为圣洁的勇士，成为圣洁的新娘，成为得胜的勇士，成为得胜的新娘，这是主所盼望的。我们也盼望我们就是这一个可以成为他新娘，可以因着他装扮，可以因着他准备，可以因着我们愿意，他就成就了一切使我们能够圣洁配得上成为他的新娘，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勇士，为他来征战因着他而得胜赢回站立在他所已经得胜的地上，好，将来跟他永远在一起。所以主一直在找这一个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偶像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些人。好，所以呢这是主所愿意我们成为圣洁的新娘，得胜的新娘，圣洁的勇士，得胜的勇士。好，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14节说，你们应设法与众人和平相处，尽力追求圣德。好，没有圣德就不能属于主。那么这就是上主是圣洁的，基督就会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没有圣洁，但是我们在基督内成为圣洁。好，那心里洁净的人就能够见到主，才能够见到主。所以呢，我们的心不洁，我们的心要洁净，就要除去不洁，而就是靠着主，当主光照，我们就要对付，是要付出代价。好，愿意付代价来对付他，所有的不洁都要除掉。那个连没有什么小的不洁大的不洁，一切的不洁都要除去，没有说可以容许这样也可，这个只有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一点，那不能够这么的放松自己，而应该看着主的圣洁使我们圣洁，他自己使我们圣洁，我们就是一个愿意，我愿意他来准备我们，我愿意付代价来对付我自己的一切的不洁，所以一切的不洁都被他所定罪。如果他我们的因为不洁被定罪，那就没有办法活了。若无圣洁圣德，谁也不能见主希伯来书又继续说，应该谨慎，免得有人疏忽天主的恩宠，免得有苦根子长出来累及你们，使很多的人玷污。所以呢，这是我们要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意为意。好，那这个是要见到天主的钥匙，就是没有偶像。好，天主把我们祝福了我们，给了我们恩典，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偶像，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神。那这个是我们的灵魂体要完完全全的爱，因为爱是一个最重要的钥匙，要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奥秘，没有爱就完全不行。而爱是完全不是虚伪的，是爱神超过一切，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灵魂体完全整合的去爱他，爱他，因为有他的爱，从他那里有了爱，我们也可以跟别人和平相处，我们也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也可以爱别人因为那就爱他就胜过了一切，那我们就会，我们接近了锡翁山，在耶稣基督那荣耀的磐石上能够稳定的角度碰到了神，然后呢进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接近了千万天使的圣会，那些被登陆在天上的守身者。那所以我们要有 轻快的灵，要有圣洁的灵啊，不能够有罪啊，然后呢也不能够怀疑，不能不信，不能够毫无理由情感的无知的没有时间的来拒绝他，那全都是罪啊，全都是罪。好，那我们要因着主学会，他愿意我们宽恕，我们就按照他所说的宽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要怀着大胆的信心，坚定的依靠他的宝血，能够得以进入圣殿啊，进入他给我们开走上那一条他为我们开创的又新又活的帐幔，他肉身的道路。当主说完成了，那么他就那个帐幔就打开，我们就通过这肉身的帐幔得以回到天上的家。那我们要真诚的，以真诚的心来爱他，要回应他。我们应先洗净心灵，脱离邪僻的良心，用净水洗净身体，怀着真诚的心，而不虚伪，不戴帕子，不戴面具，以完备的信心来接近他，以坚持的守着带着盼望，毫不动摇的带着盼望等待他我们的生命准备好可以见他。我们要热切的来盼望见到他，要到天上的圣殿带着极大的热忱跟渴望。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他很喜欢一个男士，他等了很久，终于他开始追他了，然后呢他欣喜的不掉了，非常非常的大，终于这个他所爱的男朋友向他求婚了。我的同学这个朋友啊，喜欢到在快要结婚的时候他就去住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昏倒了，他太高兴了，高兴的等不及，就这一天兴奋到不得了的就昏这个。所以我们要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爱，来坚持到底，带着盼望不动摇的来回应神的爱，他就摇动我们，摇动我们生命一切不属于他的。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摇动中，要有这个要回应他，要相信他，要坚持他，要盼望他的到来，喜欢他所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摇动，而坚持到底，能够这个怎么样子呢？把一切不属于他的盼望他摇动我们生命中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没有信德的，然后见到他的荣耀深深的盼望能够蒙受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现在就开放有愿意分享的弟兄姐妹可以分享，请举手。好，我们请徐恩姐妹打开视频音频开始分享。
谢谢主，赞美主，谢谢修姐的分享。今天在中国是过年，的确是事情比较多，但是还是要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机会，把主赐下的那属灵的看见跟我们一起分享谢谢秋姐。那在学习这一讲的时候呢在这一讲主题是希伯来书12章26节，就是还有一次我不但动摇下地，而且也要动摇上天。那这一个摇石大哥就讲了这个摇这个动摇。那我在看这讲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天主带着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进入旷野，那目的是进入到他所预备的流奶流蜜的福地里。石大哥也讲说他们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过程，那他们在这中间所犯的罪或者是过错也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的。那这就是有一个不是说看着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而是说在这里面要看到主的心，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那为什么要摇呢？就是这个摇哈，石大哥说讲说他主要摇动我们的爱摇动我们的家摇动我们的夫妻关系，摇动我们的亲子关系，摇动我们的侍奉，摇动我们的信心。那朱大哥说他自己感觉主在摇得很厉害，而且他也在为我们这一群人都在祈祷说主啊你都来摇动我们。那这摇说是否是在摇的过程中我们是否是被主越摇越清醒还是说越摇越糊涂呢？那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果真的不明白主的旨意，真的就有点要糊涂了，看不清楚了。可是这个摇主他也为什么要摇呢？就是出于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就是他爱我们。 特别是这其中有讲到了刚才翠梧姐也提到的是亚当跟厄娃，当他们犯罪以后，其实按照天然的人的情感，我们觉得是犯罪的人我们就不喜欢他，甚至是觉着怕沾染了不洁。可是主他不是这样的，当亚当厄娃犯罪的时候，他仍旧给他们做了皮衣，就是出于他的那一份爱，就是预表着他因着爱我们，他要把耶稣基督派遣来，让他来拯救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再活在罪恶中。这个基础就是爱，就是天主那是好大的一份爱，他说看这是父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爱情，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女。那主是很渴望的，很渴望的，那爱也需要我们来回应，就是说新郎跟新娘，如果新娘不盼着新郎来，那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是一群蒙他召叫蒙他拣选要成为他的新娘的，是拿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心中也是否也要有一个渴望，就是非常非常的渴望主耶稣你来。那在属灵上说，这出埃及进旷野进到福地里，在我们属灵生命上就是主要把我们从世界上带领出来，把我们带到那旷野，又提到了那一个女人，就是那一个圣洁的教会。那在这里讲就是基础是天主是爱，他爱我们，所以他才做了这一系列的事，包括他要摇动我们的生命，摇动我们的家，摇动我们的亲子关系，摇动我们侍奉，摇动我们的信心，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承受那不可动摇的国度。就是他要带领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他炼净他们的生命，不是说让他死在旷野里，而是要带他们进到那流奶流蜜的地方。主同样也在准备着一群人，要带到他们进到那国度里边。那在这个过程中说，他对我们个人来说呢，他有一个召教，就是让我们做天国的大使，做和平福音的使者。那这一个他也给了我们这个位置，就是这位置天主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是我们要回应他，我们要来承受。那在这个位置准备好了，他生了我们，当我们一重生得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位置，就是已经跟主耶稣一起坐在天上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那这生命要成长，所以他就把我们带到旷野中来装备我们啊，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他，让我们把那不该有的都被他摇掉啊，都被他去掉，那剩下的就是那不可摇动的，就是他要给我们的那属于永恒的，拥永恒特质的生命啊，有他的性情。那带着我们进到这里面呢，那他有一个愿望，就是不但我们每个人要有这个恩召，而且他在这幕后时代，他要召教的是一群人，这一群人是司祭的国家，是圣洁的国民，是圣洁的教会。所以不单单是一个人，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可能舒大姐舒大哥崔欧姐他们自己好好活这样的生命就行。可是主他的命定，他的宠召是在末后的时代，他要准备一群人，一群有他圣洁生命的人，能够被他使用的人，有那坚定信心的人，能够坚持他的宠召的人。那这一群人有你有我，舒大哥一直讲说主给他的也是愿意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召教要活出那得胜的生命，在那圣洁的教会中生活。那这一群人就是主要一步一步的带着他们，就在旷野中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的子民一样，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那带到他们准备他们的生命，是要进到一个属灵的实际中，就是迎接主的再来啊，主耶稣他要来了，他说我来的日子近了，而且在圣经上早早就说尽了，但是他如果属于他的子民没有承受好，没有好的生命能够承受他的再来，那主看到了，所以主说我在那时能找到有信德的人吗？他说我再来的时候能找到有信德的人吗？那主也在摇动我们信心，我自以为我信心很坚强，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主一摇的时候他就显明，原来主啊，我离不开你啊，真的离了你什么都不行，离了你我自以为有的信心也不见了，那又要回头归向他。那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舒大哥也讲了，在西乃山西翁山这两个山，那梅瑟当时带着天主的子民也是准备他们的生命，三天他们要自洁。同样在现今我们的生命中，主也在准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洁净的，特别是预备这一颗心啊，这一个洁净的心能够承受他的国度，那洁净的心就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 就是不能够装其他的，也不能够有其他任何的偶像来取代他的位置。刚才何明姐讲啊，不是那个翠梧姐分享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啊，把孩子作为我们的主，哦，把事业作为我们的主，把家庭作为我们的主，说整个家庭关系就乱了啊，真的就是是主在万有之上，他在一切事上他都做主为王，他是超乎各种势力的，而且他是高坐在上的。那当这个主准备我们的心，就是把这心变成一个国度，使得这个清洁的心能够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在天上除他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他以外为我一无所喜。我记得以前石大哥讲过，说是吗是吗，我也问自己，主是吗？我曾经说主是的是的，但是真的当主摇动的时候，他摇摇摇摇一下，哦，原来他会显明我生命中还有一些真的我开始要超越了爱主，超越了爱他在万有之上的事情，包括就是说很多环境中的环境中的事情一来的时候，我究竟是说主啊，我选择忠信的来成行你的旨意，在你预备的善工中度日，还是说主啊，你先把这事往后放一放，我先来做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回头我再来做你召叫我的事情。真的这一摇就显明了，你真的是让主在你生命中是万有之上吗？那最终当他准备好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他不是说把我们摇昏了哈，让我们就没信心了，变得失望了，不绝望了，而是显明之后他要帮助我啊，帮助我能面对这个问题，使得我知道我需要他。那最终就是我们要能够见父的面啊，要准备能够迎接主的再来。那这是一个出发点，是他爱我们，他渴望我们成为圣洁的，成为成全的，特别是渴望有一群人，就像在出谷记十九章第六节说，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我们为谁成为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和圣洁的国民呢？是为了主，是为了主，这是他的心，这是他的一份渴望。我们回应他，我们也一起努力，就是跟着主一起啊，共赴一轭，求他来帮助我们能够达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命定。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安心，要相信主他必定要成就，要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要知道他给我们预备的位置，除非我们自己离开，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我记得前面哪一讲也讲，是大哥也讲说，你不用去争别人的位置啊，主给每个人都预定了那恩宠的位置，但是你不要离开主所给你预定的那一个位置，不要从那恩宠的位置上滑落下去，就丢掉了你所该得的那一份主给预备好的那一份赏报。所以主他的心，那我知道了，他摇我也好，或者是他震动我的生命也好，是出于他的爱，是出于他要把我炼净成为他圣洁的新娘。那我愿意真的是在这过程中，主啊，若我有不顺服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求你赐给我那一颗顺服的心。在这里也讲新娘要认识新郎，那要一认识新郎的心，要知道他做这些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安息，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安息。特别是末世录里边所提到的，马窦福音所提到的，当主耶稣再来之前所必定要发生那些事情，其实主也是在摇啊，摇动他的教会，摇动这个世界，摇醒他那些属于他的人，使我们真的建立在对他的信心上，不是对世界的信心，也不是对我们自己的信心，更不是对金钱的信心，而是完完全全相信他的话怎样说就必定要成就。那信心就在于听见他那永生的话。所以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这样爱，谢谢主这样的不放弃，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要进到他给我们所遇到的预备的那国度中。那主不但预备了我们这些人，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受他的装备，我们也成为那带别人进到他国度里边的人。就像翠梧姐刚才分享的时候说，不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而是主的主的主的，羊是属于主的，教会是属于主的，新娘也是属于主的。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我把时间交还给翠梧姐。
谢谢徐莹，这么精彩透辟的来分析了，来讲了。我们下面就请淑珍姐妹分享。
在我分享之前，我先看一段圣经，马窦福音十二章 33节到37节，你们或者说树好，它的果子也好，或者说树坏，它的果子也坏，因为有果子可认出树来。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的，怎能说出善来？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恶人从恶库里取出恶来。但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因为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也凭你的话要定你为罪人。我今天看了这段圣经啊，也非常的触动啊。那我每次在分享的时候，听这星期四早上，我有时间都会参加听。每次要在举手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要分享，我心里面都很亏欠，好像都感觉对不起，圣神啊，都在催迫我要去分享。我说我没有准备。今天，我读这段圣经，就非常触动了。就是你们或者说树好，它的果子也好；或者说树坏，它的果子也坏。因为有果子可认出树来。因为在十一章，苏大哥也说过，刚才都说了，摇动嘛，摇动。苏大哥有分享，摇动你的有的，比如说桌子摇一下，那里面如果是虚假的，它就会倒的就会塌了，就倒下去塌下去了。如果是好的，如果是那个它是有信心，是天主指明，是天主拣选的，那它你怎么摇它都不会倒。但是刚才都分享了，十一姐妹也分享了，就是说这个摇就是把我们生命中，刚才第一个主持人我忘了名字是什么，就是都分享，就是说我们摇动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把我们一切不好的东西摇出来。我们也在我今天也在学校，我昨天听这个司仪长听到苏大哥讲这句话，我也非常触动了，就想这个真的在我们生命中呢有很多，苏大哥也分享，就是耶稣，他说有一次天主耶稣带他去天堂，就是耶稣他苏大哥当然有很多的天主给他的奇迹嘛，或者他就天主跟他说你要爱你，他就说爱你，我一定苏大哥他就做到了，他就说。他就如果能说我错了对不起了，那就一定会宽恕，就一定就是如果没有说，那我觉得苏大哥也不会去恨人，也不会去怎么样。我就昨天听了真的就非常的感动了。我本来也没想分享，我今天读了这段话就有我也非常的触动了。然后在这里我最触动的就是36节啊，但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我之前也读过好几遍，读过去了没有感觉。我今天读到这句话，就非常的有感觉。我说，哎呀，真的，苏大哥说了，这个要摇动，哎，真的这个就摇醒了我，就是说你在频率生活中啊，你讲的每一句废话，真的我们有时候讲的太多了，不知不觉的就讲出来，讲出来的可能就会伤到最伤人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那我前两天初一那天嘛，我本来我在乡下过年哦，每年我都回娘家，都我大哥都会打电话叫我过去。那今年本来我也去。然后我先生他的子女就说他初一中午要到我家吃饭，那我大哥打电话给我，就说我今天家有客人，那我就不去了，那我就去准备午饭，在家里准备。然后12点多了还没来，我就问我先生，你子女来吗？他说来，他今天没车，就好像要等。 再过十几分钟他说不来了。我那时候心想，我的心想就非常的很憋屈很委屈。我说天主，我很委屈，我今天我真的，我等一下他说完哦，我说我见到他我一定要跟他说为什么这样。如果你中国不来我就回娘家，我就不会回绝我大哥给我让我去。那天主就，我觉得天主就，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不说可能你就有丰富的恩宠在天上。我说天主无所谓，我这个好像很憋屈，太憋屈了，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可以不说。我一直就一直很想就是我要说。然后到那个我真的我心里面就是一直跟天主去分享这句话。我说我真的很委屈，我真的很憋屈，好像我这个。然后他真的到那天晚上他不来吃，或是我后来过了这个时间，诶，我没有说出来。我为什么我到今天早上读这段话的时候，我这里34节嘛，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的，怎么说出善来？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可能就说，如果我不跟那时候就说心里面憋屈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跟天主连接上，没有跟主耶稣说我很憋屈，我很委屈，我不会天主会说你，可能我会给你很多的丰富的恩宠在天上。我说无所谓的，我好像不重要，这些不重要。就感那时候啊，我只要自己觉得我很委屈，我很憋屈，我不重要这些。然后我今天早上读到这句话，可能心里充，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恶人从恶库里取出恶来。如果我那天我今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今天自己在默想的时候就觉得我如果我那天没有跟天主连接上，一定会从恶库里会取出恶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可能因为当你很委屈很那个时候，可能你讲话的态度啊什么都不好，都真的很感恩哦。然后就说这个在这个，然后这个最后一句话37节啊，因为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也凭你的话要定你为罪人。那这些就是在苏大哥都在讲，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圣洁自己。那我们怎么样要更渴慕靠近主？那我们怎么样的成为圣洁的子民？那我就今天真的看到这段话，我心里面就非常的触动。我就感觉我今天要分享。所以我刚才就打开视频，我就分享这些，就是天主让我分享。不好意思，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阿门。
谢谢淑珍姐妹提醒我们口舌要洁净。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位分享，请把握时间，请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是真实的，他的话也会震动我们的生命，跟他的话到底合不合呢？我们读他的话，不要拒绝他的话。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18节，你们原来并不是走进了那可触摸的山，指的是西乃山，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子民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山在震动。然后摩西说，第21节，我很是恐惧战惊，那是一个圣洁的神显示他自己时，我们真的是很敬畏。我们怎么能够碰到这样的令我们非常尊敬的神？他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然而你们所接近的西庸山和永生天主的城，我们所接近的不是西乃山，而是 锡安山，永生天主的城是天国，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接近了千万天使的圣会，不是只是人的圣会，而有千千万万天子天使的圣会，和那些已被登录在天上守生者的集会，就是那出熟的果子，那些圣徒们的在天上的聚会，接近了审判众人的神天主，接近了已获得成全义人的灵魂，这一些圣徒们的灵魂，接近了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我们碰到的不是亚伯的血，而是耶稣基督的血。你这些我们会碰到，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活着能够参与这样子的聚会的意思，它不是指着我们到天上去才有的，这就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盼望。而在末后的时代，这个事情会发生在得胜的教会中，得胜者他们会被提到天上，他们会碰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天上的众使徒，天上的众圣徒，天上的天使，以及天上成全义人的灵魂，新约的中保主耶稣，而且真的碰触到他洒的洁净我们的血。那么今天的震动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准备我们那个时刻。有一件事情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就是25节，你们要谨慎，不要拒绝说话的乐威。我们学习者不要拒绝他，他怎么说都好，是的主，是的主。如果我不明白，我说主求你帮助我明白，不要因为我不明白就拒绝了，我要听你的话，我要听你的话，因为我会错，你不会错。他就在震动帮助我们，我们要很感谢他。如果这些震动换来的是那种盛会，你觉得怎样？那不是我们现在的盛会哦，是整个在他应许的这个盛会。他既然这样应许，就是一定会发生在这一个世界，在火中过去之前，它会发生这些。那什么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时刻了。我们一起来准备。感谢主，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谢谢苏老师，很精彩的补充跟说明，让我们懂得更多。现在请 Judy。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我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翠梧姐讲了很多。就是要见到主，要有很多见到主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有偶像，然后还有提到，就是说爱是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能打开一切的秘密，是最最重要的一把钥匙。那我就让我想起来，其实也不是，就是我1月9号的那个带领赞美敬拜，然后我就我非常的我就求主怜悯我，教我怎么样子来带这个赞美敬拜，因为我上次带的一次赞美敬拜，它是就是我只会用YouTube 来放歌，所以上次的话就是有广告出现，那就想说现在就说我希望有不要有这样子的情形，然后那个我就求主，然后主是跟我，他就是说这个意念就是说他说他会做其他的，只要我主是跟我讲说，你只要尽量帮我去爱，所以我马上就很轻松，就很轻松了，因为主他要我做的就是尽量去帮我去爱，爱大家，爱，所以那我就专心去准备我要做的这些东西，然后那主是怎么教我的呢？他是，因为我有一个YouTube 的 account， 然后所以我可以自己来练习。就是主他是，因为他真的是生活的，你求他，他就教你，他就教你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去做。所以那我就很笃定了，就是。 那个歌我怎么放，然后怎么收，嗯，那我就很有就是信心很大了，我就知道我只要去帮主尽量的爱就好。然后还有就是那一天就是有两个突发事件，第一个就是说嗯，当天会有一个那个，当天就是大概一点半，我们两点钟开始，一点半开始，就那边邻居就在那边啄的那个啄修理的东西，那个声音一直就是很吵，那我就哒哒哒很，其实很大声，我就希望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那个声音不要，就说不要不会吵到我们。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前几天他就这边公寓的房子就说那一天会有人来修理东西，可是我不必在那边，他们自己会修理，他们会走，所以我那个可是还是有一点点你知道是挂的心。可是当天我那天一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他们 delayed， 就是说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所以那天开始的时候，我在放音乐的时候，就没有，也没有那个啄的声音，也没有，就是说人家也不会来修理，所以就是真正的主，他照他应许的，他做了其他的，他把其他都弄好了，然后我的那个歌我也挑好了，他也没有出现那些广告跑出来，所以我就是那天我就是真的是就是很感动，就是尽量的就是照主说的主说你只要尽量的帮我去爱。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谢谢今天弟兄姐妹的分享，他们在主前的学习这么的真诚跟我们大家分享，也是我们很受益。谢谢大家。